第74回，房元丑带地折侠，买官袍游戏张三。话说张大人在船上，正在盘问酒菜的来由，忽听水中扑通一声响亮，往外一瞧，只见一个大鳖大如圆桌，伸着头，两个乌溜溜的眼睛对济公望着。济公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那鳖四脚一滑，游进船边。张大人仔细一瞧，原来鳖背上背着一个木牌，心中不胜诧异，正要差人俯身取来，济公早伸手取在手中，从后梢递过来，给张大人道：“大人，你修此功德，已感动上帝了。”张大人不解其意，进来一看，见那木乌黑色，长约三尺，阔约五六寸，上写粉色汉篆两行。张大人是个读书出身，于学无所不通的，他就把木牌竖起来，口中念道：“张钦差善发苍古，赈济难民，据此人心，延寿十年。”大人念罢，就啊呀呀地喊起来道：“诧异呀，真诧异呀，这木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”济公笑道：“大人你瞧，有这个东西背负而来，就可知道是天意不是人力了。”张大人点头道：“不差。”说话之间，那个大鳖早已悠然而逝。张大人就把木牌放在船头，对天磕了好几个头。此时四野鸡声高唱，月色西沉，东方发白，赈济的事也早已办完了。济公把所有碗菜人收拾在竹篮之中，念上咒语，忽见方才送餐来的大鱼又浮出水面。济公即把竹篮丢在水面，那鱼见了，忙过来衔着，一摇尾就不见了。济公又用手一指，忽又来一鸟，高大如前鸟，为浑身做灰白色，张着两翼飞下来，衔了酒壶，只向云霄飞去。济公拍手笑道：“妙呀，妙呀！”张大人道：“圣僧，吾们已遍历灾区，没有遗漏的人了，现在天已大亮，好回去了。”济公道：“好。”人嘱咐众人闭眼，一转瞬间早已到了行辕。张大人等一行人下船进园，济公也下船，念了咒把船收起，扔变了一个僧帽，拍去了水戴在头上，一路歪斜脚步，直走至里面书房。只见张大人把块乌木牌供奉在书房正中，自己穿着衣冠在那里磕头。见济公进来，忙起身让座道：“圣僧辛苦了。”济公道：“吾们此刻还没功夫说别的，你先把昨日的奏折用上印信装上匣，急速派人进京投递，如若慢了，就有冤仇从中善获皇上，那事情就要不妙了。”张大人闻言，忙亲到书房木友那边去取。此时幕府中人闻主人赈济回来，早已起身洗漱已毕，把奏折写好，专候他来取。见张大人已至，急忙取来递给张大人。大人忙取来跑到外书房，一面吩咐家人到上书房取印信出来。就在外书房，着众人用印装匣，顷刻之间都已办完，就选一个亲信家人名叫张三的投送进京。不料正在背上折匣告辞主人之际，济公忽然打了一个冷战，屈指一算，说声不好，忙对张大人道：“大人有冤仇在京，要借此事伤害你，张三去不得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吾没有什么冤仇。”济公道：“此人你从前是参过他一本，几乎把他前程参去，他刻刻在心，时常怀恨，恨不得借些事来害你。现在若叫张三去投在他手中，就了不得了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吾手下家人唯有张三最为伶俐，倘然不叫他去，再没别个允当妥下的人了。”济公摇头道：“别人更使不得。”张大人道：“既不叫他去，又不叫别人去，到底什么的办法呢？”济公道：“除非我和尚自己去走一遭不行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圣僧是个出家人，如何去得？”济公道：“不要紧，吾道的那边自有道理，大人不必担忧，吾保你办得有功无过。”张大人岂由不知道济公的本领，仅见他自己要去，就准知道非他自去不行，就说道：“ 既圣僧肯成全吾，不怕辛苦，这是最好了。只是你一个人去，路上不便，吾再选一个妥人跟去，路上好服侍服侍。”济公道：“不许选人，就是张三吧。这人我很爱他伶俐，叫他做事必然指挥如意，马到成功的。”张大人道：“好，就是他吧。”于是吩咐张三一番说话，叫他一路上听圣僧差遣，回来自有重赏，如要不然，吾定要大大的责罚的。张三诺诺连声，济公就早饭也不吃，起身告辞。张三仍背着折匣跟着。雷鸣、陈亮见师傅要走，忙问道：“师傅，吾们二人也跟了你走吧？”济公道：“你们不要跟吾，就在这里住着吧。吾这回进京，多则5、6天，少则3、4天就要回来的。”张大人道：“二位不嫌怠慢，就在这里住着吧。待师傅回来，还要到吾家中捉怪呢。”二人无奈，只得送了师傅回来安心住着。济公出到辕门之外，仍把僧帽摘下来丢在水面，一念真言，顿时又变成一只平底船。济公同张三登船，一路摇向江南岸。到了岸边，二人即时起岸，把僧帽收起，仍戴在头上，径向杭州而来。一路饥餐渴饮，渡过钱塘江，对过就是京城。二人进了钱塘门，见六街三市，热闹异常。二人捡了一个饭铺子，吃了酒饭。济公道：“我们先去见秦丞相吧。”张三道：“秦丞相是当朝的首相，你是和尚，吾是家人，如何见得着他？”济公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法子。你身上有银子没有？”张三道：“有。”济公道：“你有多少银两？”张三道：“大约有40-50两，都是散碎的。”济公道：“你都掏出来给吾。”张三道：“这银两是大人吩咐账房发给吾二人路上盘串的，师傅莫要使用完了，路上没饭吃。”济公笑道：“不要紧。”张三见是主人的贵客，不好十分拦阻，只好跟他走至新衣店，一脚踏进去，店中伙友见是个穷和尚，任他化斋来的，忙喝道：“这里不斋僧道，你到别处去吧。”济公醉眼模糊，对伙计望了一眼也不搭，一路歪斜脚步往里直跑。那伙计见他有些酒疯，忙赶出柜来，一把把他拉住。张三在后喝道：“吾们是张钦差行辕里的人，哪个敢动？宋时年间的人最为势利，听得张钦差三个字，早吓得魂不在身。又见张三衣服气概，立时缩手，站立一旁，改口道：‘大师傅到底做什么的？’”济公道：“吾要买衣服。”那伙计道：“大师傅要买什么衣服？”济公道：“吾要买2品袍服、纱帽、玉带、方头靴，你们铺中都有的吗？”那伙计道：“有，有。”立刻跑进里边，捧出3、4套官服放在柜上，任从挑选。济公道：“吾穿戴起来试试看，不知长短如何。”说毕，就取那件最新最好的红袍披在破衲外面。伙计见他这个破衲满腹油泥，龌龊不堪，恐怕污及新袍，欲要阻止，又恐惹他动气，心中不敢，只皱着眉头，睁着两眼瞧着。济公把红袍穿上，结了纽扣，束上玉带，把两个破草鞋脱下，就赤脚穿了方靴，把破僧帽除下放于柜上，即取纱帽戴了，走到镜前照了一照，对伙计道：“长短大小如何？”伙计道：“刚正称身，也不长也不短，也不大也不小。”济公笑道：“倒很巧，第一次穿着刚正称身，就是这套吧。”伙计道：“最好，省得挑选了。”济公道：“统共算来应该多少价银？”伙计道：“统共62两。”济公道：“不多不多，吾就依你吧。”伙计一想，人家走上门的客人，总要争多论少，想便宜的，这和尚一口价就满口答应，瞧他个穷和尚倒是大气量。济公用手在身上摸出一包银两来，正要解开包来，忽然眉头一锁道：“呦呦，今天多吃了些茶，小姐急得很。”伙计道：“大师傅要小姐，这路东就有小便地方。” 济公道：“既如此，吾去解了再来。这宝就在这里，你们切莫偷开。这里面还有许多人家系带的金珠，倘然少了，定要你们赔的了。”伙计道：“你有同伴在这里，叫他瞧着就是了。”济公就一回头对张三道：“张爷给吾照应些。”张三道：“师父去吧。”济公这才慢慢出铺门，方下街时，又回头对那伙计道：“吾到了这里，连东南西北的方向都不认识了，烦你来指点指点吧。”伙计走出铺门外，用手往东一指道：“那边不是小便处吗？”济公笑道：“不差，吾眼光尽瞧不见，倒劳烦你了。”说罢往东就走，走到小便之处，回头一见，见伙计早已走入铺中，没人瞧他，他就撒腿飞跑，已经往秦丞相府中而来。这里张三坐在铺中等他回来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心中诧异道：“怎么此刻还不来？”就问伙计道：“小便处离此多少路？”伙计道：“没有多少，只半条街。”张三道：“既然路不远，怎么还不来？”伙计道：“莫非他不认识路径，不认得回来不成？”张三道：“他原来是西湖灵隐寺出身，怎么会不认得路径？”伙计听了也诧异起来。内中有个管账的说道：“他既不来，这位客人也不必去等候他，只需把他银包当众解开，把价银付了，他的东西你就给他带回去就是了。”张三道：“你不知道这和尚怪脾气，他的东西不准人家偷动，你此刻若背地偷开他银两，他一动气回去上副主人，吾的饭碗就要打翻了。”伙计道：“你瞧着，吾们解吧。”此时张三早已等得心焦，也顾不得什么，就道：“你们既要解他银包，吾也不能管，你们就解吧。”于是那个管账的走过来说道：“吾来解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用手把纸包解开，一瞧，啊腰一声，两眼发直，顿时呆了。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